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理藏本来护作龙心塔，其心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龙树菩萨所造的中论。那么中论呢，是分了27品。啊，次第呢，对于一切有情内心当中所执着的这些诸法，一一进行分析与观察，帮助我们能了知一些万法的本体无自性。其实呢，前面也讲过，对于27品当中的任何一品的所权益如果能够通达的话，实际上就能够通达这样一种空性。那么因为一个法的空性和一些万法的空性，实际上呢，就是说从空性的角度来讲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学某一品的时候呢，觉得哪一品特别相应的话，实际上就可以在这品当中着重去了知一些万法的本性。然后呢，了知了之后啊，其他的27品，其他的26品的内容呢，实际上都可以如是的，就说是这个全部能够如理如是的通达。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于每一品每一个颂词的这样一种意义呢，都应该努力去思维。还有呢，就是在去入空性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重要的比较关键一点呢，就是找到一个突破口吧，或者说是哪一品和自己的心很相应的时候，或者说在哪一个上面自己真正能够了解，哦，原来空性可能是这样的，或者无自性的这个意义应该这样理解。如果有了这样一种感受呢，实际上对我们内心当中去认知空性，内心当中失去和空性的这样一种意义相连接呢，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就说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是这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要像上次讲一样，还是要下一点功夫，还是要认真的去观察去学习。那么前面呢，我们对于观因缘品和观趣来品呢已经做学习了，今天是学习第三品呢，是观六情品。那么这六情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六根啊，有的时候是讲六处或者讲六根。六情啊，是以前的这样一种整鸠摩罗什大师那个时代的很多翻译家呢，把这个根呢都翻译成情啊，就说六根就是讲六情品，或者六情就是六根，或者有些地方讲是六处。那么这个方面都可以了知。都可以了。实际上在这品当中呢，除了六根之外呢，也观察了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六境所以说象征的话，就是说内六处和外六处呢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宣说。但是主要的是宣讲这个观察诸根实际上无自性在观察诸根无自性的时候呢，又把重点放在了观察眼根上面。所以说如果说眼根观察分析之后，其余的这些诸根呢就可以了知都是无自性的。那么这个根呢，实际上是能够摄取这些诸境的，或者产生诸实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可或缺的因缘。所以如果能够把这样一种六根观察无自性呢，如果六根无自性，那么当然就是说六根所缘的这些诸境呢就是无自性。或者如果六根和诸境无自性呢，通过就是说内六处和外六处而产生的六识，那也是无自性。所以如果说是这些了知无自性呢，就可以了知十八界无自性。一切有为法设于十八界当中。所以如果说是如是了知的六根六境和六识的无自性呢，实际上我们对我们来讲几乎就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了。一切的这样一种有为法和无为法，都是要么六根，要么六说是这个六境，要么就是六识所设。我们所执着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意识就是六识当中所包括的。那么如果一个能够了知呢，类推其余万法都能够了知了。只不过有些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根见色，或者说是这个眼根能够见到外境，这个方面是非常执着。而且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升起这些比较粗大的实质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我眼见为实，眼睛见到的这个都应该是真实的。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眼睛见到有可能是虚假。通过分析这样一种观六情品还有后面的这些这个诸意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一切万法就是我们眼根在见的时候呢，没有一个真实的见，没有一个真实的见，这个见呢也是一种虚假的。像这样逐渐可以了知的这些我们眼睛见到的、耳朵听到的，或来至于我们就说鼻子闻到的这些香味我们所执着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一种无自性的法，都是一种虚假的法。逐渐对于这个我们就说是这个非常信赖的 这些诸实诸根呢，现在呢还是一一的进行打破，一一的了知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真实性。那么这个下面讲第三呢，是观六情品分二，一呢是经部关联，二品关联。首先讲第一个呢，是经部关联。经部关联就是说，对于这个六情，对于六根无自性的这样一种教言呢，在经典当中很多啊，就是在这个注释当中讲到《般若经》当中说。就说是眼以眼空，那么眼以眼空呢，就说是它是一个例子啊，就说眼根以眼根而空，眼根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正在显现的当下，它就是无自性。然后呢，后面省略的呢，还有耳以耳空啊，鼻以鼻空，舌以舌空，身以身空，识以识空等等，像这样实际上就是六根以六根空。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所以说这个中论的意义呢，是在般若经当中实际上是有体现的，因为说这个是经部关联。那么第二个科判就是品关联，和本品有关联呢，是执着是什么呢？实际上有些人认为六根是实有的，然后呢六根所见的诸境呢是实有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为了打破认为六根实有或者六境实有的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执着而宣讲了本品啊，宣讲了观六情品。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着重观察的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我们认为的这个眼根见法的这个根，那到底是不是真实有。那么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根是实有的，那么就可以以这个实有的根去摄取这些实有的外境。那么现在呢，就是无始以来，也许我们无始以来都没有怀疑过的这样一个根见色，有可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要颠覆了。所以说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方便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很殊胜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上次以前曾经讲过，那么就是说是接触到的法义越深呢，有的时候越容易出现一些障碍，法太殊胜了，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当中福报有点浅薄的话，也许在学习这样一种殊胜的经论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些障碍，外面的这些障碍啊，或者说是分别念方面的障碍啊，有的时候是来自于人，有的时候来自于病，有的时候来自于其余的这些邪分别念。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们要好好的去观察，一方面也要努力的祈祷上师啊，祈祷护法神来遣除我们在学习这些这个殊胜就是空性实相意义的时候这些障碍，所以这个方面呢也是必须要注意的。那么就品关联分三，第一呢是破尘许根为见者，第二是破尘许我或实为见者，第三呢也以此理即可破此其他理中。三个科判当中，第一个呢就是破尘许根为见者，第二呢是尘许实为见者。那么这个是在在小乘当中啊，有部经部经常分析根见呢还是实见。所以说如果按照小乘有部呢，他就说是见色法应该是根见根就是说这个色法的根呢可以见外境的。那么就是说经部中呢，他就认为呢不能承许根见应该是承许实见他有这个两个方面的分析是很大的。那么按照就说是世俊论师他在治世当中，他对于根见也好，对于实见也好，都做了分析之后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偏颇于根见或者实见。首先呢，就是我们要见个法的话，如果没有根，那就没有办法摄取外境，你就没办法心识去了别。所以说呢，实际上呢，如果只有实见，你说只有实没有根的话，那没办法见，只有根没有实也没办法见。所以说他就说是根和实二者合合起来呢，安立见色法。那么也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但这个方面呢，我们说是第一个，那么以这个有部中为例的，它如果程序是根见境呢，这个方面也是不对的。当然我们指出并不是说呢否定的根见境，我们是成立一个实践境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在安利名言，不是在安利名言，我们是在安利圣义地。所以说呢，在此处说是在遮破了根见外境的意义之后呢，那么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根见外境它是不成立的，它成立的是空性实际来讲啊，根无法见境。那么就说否定的根见呢，实践呢，我们也不是在成立明年底，所以说也不是实践。遮破了实践之后呢，并没有安立根见，或就是说根境合合见，结果我们就说实也无法见。所以此处第二个课本上讲的程序我为见者或者程序实为见者都是不合理的。所谓的这个我为见者呢，有的时候因为有些人他认为实就是我们实就是我，明明是眼实在见，他认为这个是我在见，这个就是一种一般的众生的这个分别执着。他分析的就不是这么细致，他就认为我见到的色法了，他认为见色法是我在见。但实际上就是说是把如果通过 分析根不能见色法的话，那么实际上我和识也不能见色法，分析的方式是一样的。那么其他呢，就是说第三个科判就是讲除了眼根之外的其余的耳根等等，实际上也是无法理的。怎样讲第一个科判呢？破程序根为见真。那么这个宋词当中呢，四个半宋词的分别细化的时候呢，第一个宋词它主要是他中的观点啊，就是说分析他中或者列出他中，就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宋词呢，可以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方面我们就说正破他中啊，正破他中也可以，或者就是说刚才上师的这个科判呢，这个方面就是讲立中啊，就把我们自己的中意，就是说我们自己认为对方不能见色法的中意立出来，像这样的话就是立中。那么第三个宋词呢，或者安立成破喻啊，我们前面第一个是正破了，第二个就是破喻，把对方的比喻破掉。上次的注释当中的这个科判呢，安立就是成了这个立正音，因为前面是立中嘛，我们这中义立完之后呢，还要说正音，所以说像这样的火喻则不能，这个宋词呢主要是说安立正确的推理啊，立正音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四个宋词或者说破的第三个宋词呢啊，主要就是讲到了上次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是色意啊，对于前面的这个是色意，或就是说是按照另外一种观点呢，就是讲第三种破法啊，第三种破法。那么第三种破法就说是也是可以安立的，后面这个最后两句呢，实际上就是安立就是是否见者而破的，那么就可以分成这几个层次，把这个层次分出来之后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理解的时候比较容易。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可以说是说他中眼耳及鼻舌身意等六情，此眼等六情形色等六层。那么就说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就叫做六情或者叫做六根。那么就说这个六根呢，此眼等六根形色等六尘。那么这个眼耳等这个六根呢，形于色等六尘。那么这个形于色等六尘呢，就说实际上这个色是眼根的啊所行之处啊，是它的所行境或者所行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眼根形于色境，耳根呢形于身境，就说眼耳鼻色身意，它形于色身香味触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六种境，所以说叫做六呀，就说是这些六种境呢，它是六种根的所行处，它说所缘境也好，或者所行之处也好，就是个叫做眼等六情形色等六尘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此处呢，就是说是它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情，还有这个六尘。那么可以稍微分析一下为什么叫六情，为什么六尘呢？实际上这个六情就是六根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它可以从六情的角度来讲？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有情，为什么叫有情呢？啊，就这个情呢，就是心识的意思。那么就说有情，就是说具有心识啊，具有心。那为什么此处把六根叫做六情？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六根当中，最后一个根呢，一根它自己本身就是情，就是说一根它本身就是心法啊，本身就是心法。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一根它是直接从心法的角度安立的啊，就是这样安立的。那么就是说其余的眼根乃至于身根呢、啊，这些方面都是色法的自性。那么它是色法的自性，为什么叫做情呢？为什么就是把色法的自性叫做心呢？实际上就是说是有些大德他解释的时候啊，他就说是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虽然是色法的自性，但是呢，通过这五根可以产生这个心识的果，比如产生眼识、产生耳识、产生鼻识、产生舌识、产生身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五种根可以产生五种识。把这样一种这个五种识的果啊，就说是五种可以产生五种识的果的缘故呢，它的果是心识，所以说把它的因呢，就产生这样一种心识的因也叫做心识。它是从这方面的安例，为什么就叫做这个六根叫做六情啊？实际上这个情就是心识的意思。当前面我们分析的意识，它直接就是心识了。其余的五根可以产生心识，所以说把它的因呢取得果的名字，那个叫做六情。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为什么叫六情的含义。以前翻译的时候呢，六根六处可以翻译成六情。还有呢，就是讲这个六尘。那么这个尘呢，有的时候可以理解成微尘的意思啊，理解成微尘。当然就说是这个它的对境啊，色身香味触法，色身香味触法 这六种境当中，前面的五种境都是尘的自性啊，都是微尘的自性，这可以理解。那么第六个呢，就说是这个法尘。那么第六个就说是个法的话，就说是个意识啊，或者说是个意根，它的对境，它可以圆微尘，也可以不圆微尘。所以说，正如康布的注释当中说呢，第六个啊，就说是第六个这样一种这个法尘呢 啊第六个这个法境或者法尘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是色，有些不是色。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尘呢，它也可以从微尘的角度去理解。还有一个尘的意思呢，按照有些其余的注释啊，其余的这样讲法，那么这个尘呢，它是一种障蔽的意思啊，它障蔽，它不是从微尘的角度讲，它是从障蔽的意思。那么怎么从障蔽的讲呢？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污染或者障蔽的意思更叫尘。那么所以说这个色身香味触法通过六根摄入身内之后，摄入到我们的有情的相续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种染污啊，可以成为一种障蔽。所以说能够成为一种染污或者障蔽的这个这样缘起的缘故呢，所以说六境它叫六尘啊，六境叫六尘。比如说我们的眼根摄取了这样一种色法，然后呢在我们内心当中对它执着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一种障蔽，一种染污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叫做就是叫做色尘。生成乃至于法尘呢，都可以类推。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我们的诸根，把这些法摄入我们的香穴啊，摄入香穴之后呢，它就成了一种障蔽，成了一种染污。当然，我们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六境是不是自性的染污呢？它不是自性染污，但是呢，按照有情的执着，按照有情的执着的习气，它在执着，它在缘取诸境的时候呢，无一例外，几乎都成了一种执着的对境了。是吧？无一定要都成了个自由对境，除非你相续当中有一种证悟他无自性的这样智慧，这个例外。像这样之外，除了这个之外呢，一般的人呢，一般的众生，他就缘取了六境之后，都会成为一种染污，都会成一种障蔽。所以说呢，这个六境呢，它叫做六尘。从微尘的话，是从他的这个障蔽的这个角度来讲。尘垢的角度来讲，像这样的话就是安立成这个六尘了。那么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就说是有部中按照佛经的观点，或者说按照俱舍论等的观点呢，他就认为呢，眼耳鼻舌身意，他可以就说是行持，可以缘取色身香味触法。像这样的话，所以说呢，这个六根和这个内六处和外六处啊，应该是实有，尤其是六根呢，应该是实有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安立的时候呢，有悟宗在安立的时候，他对于这个六根呢，安立的方式和一般的这个一般的众生社会上的人安立的方式呢，稍微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在俱舍论当中也有。那么就说是俱舍论当中的意思，就是说呢，眼根乃至于这个意根啊等等，尤其是这些比较粗大的这个根，它这些根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清净的色法。那么这个清净的色法就是说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很微细啊，通过很微细的方式存在。至于平时我们外面看到的我们认为的眼根，就是这个眼睛啊，还有这个耳朵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他就说这个不是真正的根啊，这个不是真正的根是在眼睛里面一个很微细的一个很微细的这个色法，很清净的色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种才是一种真正的能够了知外境的一种根。所以说有些地方呢就是汉地的传统当中，他就把这个分为净色根和浮尘根两类了。像这样的话，所谓的净色根呢，就是讲真正能够起作用的，在里面一个清净的色法，这个呢就叫做净色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外面这个大大的眼睛啊，说你的耳朵很大，像这样的话，这个是不是眼根耳根？他说这个叫浮尘根。就是个浮尘根。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根呢，这些粗大的这些根呢，就是外边的形象这些呢，它不是真正能够就说是这个起作用的。那么这个浮尘根呢，有的时候浮就是讲这个扶持的意思啊，浮尘根就是扶，就是帮扶。那么浮尘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眼睛等呢，它可以帮扶正根，就是帮扶这个里面的净色根。帮扶正根的五尘这些方面就叫做浮尘就它对于这样一种根来讲，它有一种帮助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作为所依的话，那么实际上它的这样一种净色根呢，它也没办法如是的这个安立。所以从这个方面就叫浮尘。有些时候这个浮呢，就是漂浮的浮漂浮的浮，虚浮的浮，浮在空中那个浮。那么为什么叫浮尘呢？因为就是说它这个浮尘是针对于这个圣意根来讲的。 它就说是一种虚浮的根，它不起作用的啊，对于取舍法不起作用，叫浮尘，就是意思。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观带鱼，它为什么叫浮尘呢？观带鱼那种净色根呢，净色根叫圣意根，圣意根就是说真正能够起作用的，真正能够取外法的，那个原取外法的，这样就叫做这个圣意根，叫净色根。所以它这个浮尘呢，它是虚浮，是针对于坚实的，针对于真实能够起作用的，所以是叫做浮尘，有这样的案例。这些实际上我们也还是要了知需要了知，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些有部啊进步内部的一些观点有的时候还是必须要稍微了知一下。但总的来讲，这个宋词呢，就认为呢，诸根能够行诸尘，所以说这样根呢是实有的，就是对方的观点。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说逐一的遮破，逐一的遮破呢，就是下面这个宋词呢，是立中也可以说，或者说正破也可以说。是言则不能自见其集体，若不能自见，云何见于物？是言，我们就说这样以这个诸根呢，我们说一个一个去破词呢，就比较杂乱了。所以说龙树菩萨呢，他就把这个六根当中选一个眼根，眼根呢就排在第一，所以说呢把它呢作为这样一种一个分析的对境，以它做例子而力破其余，可以，或就是说这个眼根呢，眼根见法，因为众生他所最执着的是色法呢。就是说虽然色声香味触都执着，但是对于众生来讲的话，眼根所看到的这个色法它最执着最就最直接的一种感官，它是从眼根来摄取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把它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最执着最强的破掉其余上就说可以力破。所以说以眼根为例进行遮破，那么这个眼根呢，则不能自见其集体，那我们就是说这个眼根它是不能见到自己的本体的，不能自己见到自己的本体。那么就是说如果他不能够见到自己的本体的话，又云何能够见其他的物品呢？不能够自见就不能够见他物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眼根第一个他不能够见自体，这个是我们自中也承许的，对方也承许的，对方呢直接就是有安利，就是说这个眼根呢能够见到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余的色法，当然是范围之内了，像这样的话他可以见到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余的色法。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就抓住这一点呢，就是说眼根它是不是一个自信者能见呢？对方的意思很明确眼根是实有的，眼根就是见者，所以说我们说是眼根是实有的，眼根就是见者。那么如果他是一个实有的见者，他如果是一个有自信存在自信的见者的话，他就应该见一切了。那么如果他就说是这个不能够见到，如果他不能够见到其一法，当然就不能叫见者。所以说现在来讲的时候呢，眼根它既是能见又是一个实有的能见，它就应该见一切。那么见一切的时候，我们说你这个眼根能不能够见到自己，他说不能见到自己。我们说如果不能见自己，他就不是见者了，如果不是见者就不能见他法不能见他法。所以这个方面观察的方式这个方面破词的方式，实际上我们说眼根能到底能不能够见他法呢？我们说可以见他法，那么就是说你自中你成不成于不能见自，这个我们也承认的。关键问题就是说对方他要成立一个自信的眼根具有自信的这个能见的眼根，我们说这种具有实有的本体的自信的这样的眼根根本就不存在。如果它存在的话，它应该是一个自信能见，自信的能见呢就能够见一切嘛除了能够见他法之外，你能不能够见自己，首先就能够见自己。如果你不能够见自己，那说明你不是一个能见，不是一个真正的一种自信的见者。那么如果你不能够见自己的话，又怎么能够见他法呢？实际上是不能够见他法的。所以说像这样个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若是眼则不能自见其集体，你这个眼根是不能够见到自己的。如果你不能够见到自己，那就不能够见到其余的这个万物因为你已经失去了这样一种真实能见的这个本体的缘故。那么就为了说明这样一种观点，为了彻底的了知这个眼根不能自见也不能见他法，就是说破遮破他这样一种遮破他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认为实有的能见的这个作者的缘故呢，就是说注释当中呢使用了这个应成派的推理，使用了应成派的这个三种不同的不共的推理的让对方了知实际上执着实有的眼根见万法它是有过失的。首先呢，我们就说是在安利的时候呢，这个眼根呢应该不能够见他法，因为呢不能够自见的缘故，犹如瓶子一样。首先呢，安利一个推理，就是显究论当中呢有这样推理，就是说眼根不能够见他法，因为不能自见的缘故，犹如瓶子。 就是说我们说平子呢，他就说是这个不能够见自法，就不能见他法，或者说平子不能够见他法，那么因为不能够自见的缘故，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讲到了这个他的这个推理方式。那么就是说当我们在安立的时候，这个因叫什么因呢？这个叫做汇集相违啊，应成因啊，汇集相违。汇集相违呢，就是在应成派当中呢，或者在中观推理当中，经常使用这个汇集相违的这样一种因。汇集相违就是把对方的论点当中，把对方的论事当中，或者对方的陈许的观点当中的自相矛盾的问题提出来放在一起，你观察，让对方知道你的这个观点是有错误、自相矛盾的。那么对方在安立眼根见诸性的时候呢，他就说在他的这个观点当中存在自相矛盾，但是对方他没有发觉。这个时候应成派他就通过他的慧眼一眼就看出了他论点当中的自相矛盾的地方，然后把它提出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相矛盾在哪里呢？自相矛盾就在于第一个，眼根不能够自见，但是能够见他法，这个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呢，就是说在一般的世间人的想法当中，在对方的这个观点当中呢，他认为这个不是什么矛盾，他没有发现矛盾，但是在应成派的眼中呢，这个矛盾是很突出的，这个矛盾是很明显的，所以一眼看出来就提出来之后呢，就说你的眼根不能见自己和能够见他法，这个就是相违的，这个叫做汇集相违。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说完之后呢，对方不一定承认了，他就说这个不一定，那你这个论点是个不一定的，你这个论事是不一定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够自见，不一定不能见他法嘛。他就说像这样的话，不能够自见也可以见他法。那么当他对方就是说在提出这个反驳的时候呢，这种就使用第二个因，就使用一个是非相同的应成因，或者说是个是非相同，也叫做根据相同，也叫根据相同。那么就是说这个怎么安立呢？就是说主要是抓住对方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够自见，但是呢也能够见他法，那我们就使用一个是非相同的推理。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论事是成立的话，那么平子那能不能自见呢？平子不能自见也能够见他法。那么平子不能自见也能够见他，因为你自己说呢不能够见自己不一定不能见他法，不能见自己也能够见他法，那么就说那么平子住子这些法他不能够自见，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但是也能够见他法了。因为就是说从不能自见能够见他法这个根据上面是相同的，这个叫根据相同，或者叫是非相同。什么叫是非呢？就是就是他承认的，非就是他不承认的。也就是说他承认是什么呢？他承认眼根就说是不能自见能够见他法，这个方面讲是他自己承许的。那么非呢，就是他不承认的。我们就他不承认是什么呢？平子不能自见，也能见他法。从他推理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一样的，就说不能自见，但是可以见他法。我们说，那平子不能自见，能不能见他法？像这样就是叫做是非相同，或者叫做根据相同。这个根据相同，这个根据相同是在中观推理叫应成派当中就是很尖锐的一个理论。就是对方他承认一个之后呢，但是他想承认这一点，不想承认另一点，我们就把就是说他不想承认的这一点呢放在这个里面做一起分析了。像这样的话，这个叫做是非相同或者根据相同。因为推理的方式是相同的，根据是相同的。哪个地方根据相同呢？眼根不能自见能够见他法，这个方面就是相这个方面他的根据，我们就是使用这个相同的根据，平子不能自见也能够见他法也能够见他法，这个方面又是一种根据相或者是非相同的类推因。当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他还是觉得老是觉得肯定是不对，这个里面哪个地方不对。通过仔细分析之后呢，他就找出了眼根能够见诸法和柱子不能见诸法之间的差别差别，他就把这个能力立出来，他就把能力立出来，能力立出来之后想要反驳应成派的这样一种观点破斥他的这样一种论事。他就说这二者之间有三个不同点，有三个根据是不相同的，所以说你的这个根据不一定。那么哪三个呢？第一个呢，就是说眼根见诸法，就是说眼根不能自见而能够见诸法呢，像这个是个缘起理这个是个缘起的规律。眼根那个见，然后就说是柱子不能见，这个是一种缘起，所以说二者之间是不相同的。他通过缘起来否认二者之间是完全相同。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认为这个就是一种缘起。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眼根能够见诸法呢，它是一种它的这样一种能力，眼根上面有能够见法的能力， 那么就是说柱子上面呢没有一个见诸法的能力，像这样的话他就觉得眼根可以见法，它是一种啊，它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诸法的这样一种缘起规律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从这个方面呢进行案例。还有一个第三个呢，就认为这个是限量，就是眼根能够见法是限量，柱子不能见法，这个是一种限量，所以它是通过限量的分析方式呢，就是说区别二者之间的差别。下面呢就是他们把这样说出来之后呢，就使用第三种，就说是能力等同所力，所力当然就说是不成立的啊。像这样的话就说它就是它就是能力，能力就是前面所讲的三个不同点，三个不同的根据想要成立它的这样一种所力了。我们就说现在第三个就把它的能力打破，让能力等同所力不成立，能力和所力一样不成立，这个叫做这个能力等同所力。那么首先破第一个所谓的缘起，什么是缘起？像这种依缘而起的法都是无自性的啊，依缘而起的法都是无自性。但是呢，现在你想要通过就是这个缘起的成立，眼根有自性，这个本来就是一种错误啊，这个本来就错误。所以说，如果你说真正的分析的时候呢，依缘而起的东西怎么可能是一个实有的呢？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缘起，它都是无自性啊，只要是缘起和合的法都是无自性的。所以说眼根能够见诸法呢，它只是一种无自性的法而已，不观察的时候可以成立。现在你就说啊，就说这是通过实有的圣义理论分析观察之后呢，你说哦，眼根能够见诸法，实有的眼根啊，它能够见诸法，这个是一个缘起啊，这个是个因缘，这个是缘起。那么就柱子这个见诸法它就不是缘起，像这样的话你需要通过这个缘起理来成立你的实有的论调啊，这个是完全不合适。所以说你的这样缘起呢的的确确是这个啊，你的缘起呢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安立的啊，这个缘起呢就无法安立。那么第二个呢就说是眼根能够见色，这个是一种能力。那一种能力呢，我们就说你观察这个眼根和能力之间的关系是一是异呢，那么如果你这个能力真的成立了，我们就说是眼根和能力之间呢，你说哦，这个眼根能够见色法是一种能力，我们就说你这个能力和眼根到底是一体还是他体的。那么如果说是眼根和能力是一体，那么眼根就具备了见色法的能力了。如果眼根上面就具备了见色法的能力，那么就说这个眼根具备的时候呢，就一定够见色法，它就不需要观待其余的因缘了。但是我们说你眼根具备之后，你还要观察其他的，还要观待其他的因缘呢啊，你的眼皮闭上了之后呢，这个因缘你就要观待了。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中间不能有障碍，或者这个障碍也跟前面讲和这个眼皮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必须要有光明，还有必须要光明，还有距离啊等等的这些因素你要观待的。所以说如果说眼根它自己就是见色法，眼根就具备见色法的能力，那么这一切都不需要观待，他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能力了，已经具备了见色法的能力，哪里还需要观待其余的因缘呢？所以他因为他自己就已经能够见，他本来就有一种见色法的能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不需要观待其他因缘，自己就能见。所以这个如果说眼根和能力是一体的话，他就具备见过失。那么就是说如果眼根见色法眼根和能力之间它是他体的，那么就是而且呢又是能力啊，就他有种能力有能力去见诸法，那么就应该是如果分开的话啊，就应该是能力去见色法，而不是眼根见色法啊。就说像这样的话，就说如果是二者是分开了之后呢，那会出现两种结论。第一种结论呢，就是说眼根和能力是分开的，所以说你说这个眼根具有能力，这个也是没什么意义，这个眼根仍然不能见诸法，因为眼根是眼根，能力是能力，所以分开之后呢，要不然就成了眼根不能见诸法，要不然如果能够见了，就是能力见诸法，而不是眼根去见色法了。就如果说二者是这个他体的话，也有这个过失。通过分析一体呢，就能够知道这样一种眼根啊，它就具备能力，而柱子不具备能力呢，这个方面也是不合理的。第三个就是所谓的限量，那限量见的缘故。但是呢，此处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是在分析圣义理论，在分析圣义的场合。眼根见色法它只是一种观现事啊，这种观现事量。那么这种限量实际上在观察生意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作为一个什么根据啊，不能作为什么根据。所以说像这样啊，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是曾经讲过，就是说是如意不可现，切勿信如意，或者就是说讲到了这样一种叫做眼耳鼻非量啊，然后呢色身意亦非等等，也这样讲。所以说凡夫人的眼根呢，它的局限性非常的小啊，复杂局限性非常大，像这样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你说通过这个很大局限性的眼根， 你说是通过这个限量能够成立生意当中有自信，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面分析的时候呢，限量有两种呢，一个就是讲到了这个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根限量等，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余价限量等，主要就是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地方讲是这两种，其余的这些自动限量也包括在内。但是我们就说这样一种这个一般的凡夫人的他的限量，他所看到的这个东西认为实有的这个限量，还有呢和圣者的这个瑜伽限量比较起来，当然瑜伽限量它绝对是正量呢，绝对是正量。所以说我们说是这个真正的分析的时候呢，瑜伽限量圣者他在入定的时候见无我啊，或者入定的时候见空性，像这样实际上一切万法都是无所见的，你就通过一个凡夫人的限量来成立生意当中存在实有的眼根，这个完全不合适的。所以你的眼，你的所谓的限量呢，它这个不合理。实际上我们就说在分析一般的凡夫人的限量它是一种错误的时候，一种虚妄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好像似乎在破对方的观点呢，但实际上也是说明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认为只要是亲眼看到的东西它就说是非常可靠，我们就非常相信就是我们眼睛亲眼看到的东西。或者就是说呢，有些人或者我们认为这个法实有，我们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很大一个根据或者我们觉得很有力量一个根据就是我见到了，我亲眼看到的东西难道还有假吗？我这个是，你认为这个是假的，我用手摸一下硬邦邦的，这个凉冰冰的，这种感觉难道是假的吗？所以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说是这个通过我们的诸根来进行了判断之后，就说这个是实有的。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我因为摸到了，我感觉到了，这个肯定是真实的。但是呢就说这个方面是不一定的因为就是说众生的眼根呢，他就说是这个局限性非常大，所以说呢他看到的东西呢就说是这个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通过生意理论分析的时候，眼根不能见诸色，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身体不能够接触这样的外境，既然没有一个眼根，没有一个真正的接触，哪里有个他的这个得到的这个眼识啊，或者耳识啊，或者没有这些，哪里是真实的这样的感觉呢？实际上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或者就是说以前我们经常使用的梦喻嘛经常使用的梦喻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梦中景象是假的，没有真实，但是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觉得在梦中真正看到了设法的？当然我们觉得是看到了。那我们在梦中是不是真正的摸到了这个东西呢？当然是摸到了。是不是感觉到了这些喜怒哀乐呢？当然是感觉到了。但是我们就说在眼睛见到的时候，这个是不是真的？当我们手摸到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当我们在梦中去爬山的时候，这个山是不是真的？我们在梦中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实际上呢，在我们觉得是这个是真实的这个当下呢，这一切都是虚假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所以说我们说你看到了，你摸到了，这是不是就是真的呢？这完全不是真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从这个梦喻呢，我们如果对于这个眼见呐，或者手摸啊，觉得这个是真实的，如果很执着的话，就观察一下这个梦境观察一下梦喻，我们就知道实际上你真正摸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真实的。我们就是说当然呢，你单单使用这个梦喻你能说明什么问题？至少我们说就是说是虽然对于一般的人来讲还没办法真正通过梦喻来一下子知道你如梦如幻，但是呢我们至少可以颠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就是说你看到的东西就是说你摸到的东西有可能是假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你如果再进一步的去分析去观察，最后你可以知道在现实的当中，在白天所真正看到的所摸到的，这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在这个基础上也分析下去的时候呢经由这个书生的正理分析下去的时候呢，所以就最后逐渐逐渐慢慢慢慢就能知道实际上呢我们所眼睛看到的东西，眼睛没办法看，手没办法摸，一切的都是虚幻的，全都是虚假的。所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推理推下去之后呢他说一限量见这个方面也是无法成立的。那么既然就是说都没办法成立，能力等同所立了，能力也等同所立，都不成立，所以对方呢这样认为就是说是这个眼根能够见诸法的这样一种立论呢，它完全就不成立了。所以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立宗，或者就是说是正破对方的观点。那么下面的这个宋词呢是立正因，或者就是说破喻破比喻。我们前面把他的这样一种眼根不能自见，你不能见他的这样一种观点立出来之后，破掉，就把对方观点破掉之后呢，对方要回救自己的观点，所以使用一个火的比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火的比喻也一同破掉。火欲则不能成于眼见法，去未去去时以总达事事。 那么对方他没有完全复苏的，他就想一个问题，他就说是这个他比如说呢，他举出一个火的比喻，他这个火呢，他是不能自烧的，但是可以烧他。火不能自烧，他可以烧他。就说火没有说是火把自己烧了，这个这样一种说法，就说火呢，它不能自烧，但是火虽然不能自烧，但是可以烧他。你把其余的物体，把柴呀，把其余的衣服等等放进去之后呢，就火就能够把它烧掉。所以说火不自烧，但是可以烧它。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眼根不自见，但是也可以见它。他想要通过火的比喻来成立，就是眼见色法啊，眼见色法。所以说如果他这个火喻能够成立的话，实际上这个火喻它是一个能力嘛，也是一种比喻，也是一种能力的因。如果这样比喻能够成立呢，眼见色法也可以，类推可以成立的。但是呢，就是火喻呢也不能够成立眼见色法。为什么火喻则不能成于眼见法呢？那么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使用了这第二品当中一个推理的方式啊，就是说是去未去去实以总达事事。这个推理的方法呢，在第二品当中已经总的来讲已经回答了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了。那么在第二品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讲以去无有去，未去亦无去，除以去未去，去实亦无去。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这个宋词。那么实际上把这个宋词稍微换一下之后呢，就是以烧无有烧，未烧亦不烧，除以烧未烧啊，烧死亦无烧。像这样讲的是，那么你这样一种火烧这样一种物体的时候呢，是以烧呢，你烧了一个以烧的东西呢，还是说是未烧的东西？已经烧完了啊，不能再烧了。未烧还没有烧也不可能烧。那么就除了这个以烧和未烧之外，没有一个正烧，没一个烧死啊，没一个烧死。所以说这样火烧物体呢，它就只有两种情况，一个已经烧完的，一个是还没有烧的。除了已经烧完的和没有烧之外呢，就是正在烧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你这个说你的火能够烧物体，你是怎么烧的？你是烧了一个已经烧完的，还是烧了一个没有烧的，还是烧一个正在烧的？实际上通过前面的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如果我们把第二品当中的这些推理呢能够了知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地方就比较容易，比较简单的能够了知。那么如果我们再把这样一种烧啊，就把去未去换成这样见呢，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以见无有见，未见亦无见，除以见未见，见时亦无见。所以你说你的眼根再见色法，是见了一个已经见的东西呢，已经见的东西不再见，已经见完了。那么没有见的东西呢，还没有见啊，就是这个东西还不存在，当然就没办法见。那么除了这样一种已见和未见之外呢，也没有一个正见啊，也没有一个正在见的这样物体，见时亦无见。因为说我们说从这方面分析的，对方虽然想要通过火的比喻啊，通过火的比喻来成立他的观点，我们说就在去未去去实，在分析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总达事实。对你这样一种这个你对你这样一种立论已经完全遮破了，已经回答了这样一种像类似的这样一种这个说法了。咳咳，所以说前面这样一种这个以去无有去等等，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总的理论了相当于是一个总的理论。很多我们所执着的这些东西啊，有三轮的存在三轮的这样一种东西，就说是能做作者和做很多都可以使用，就是说是以去未去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观察的方式进行力破一个一个可以通过这个总的理论进行折破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以总达事实，这个方面呢就是对于他的比喻已经回答了。或者上次的注释当中说这个是立正因，立正因呢他就把三个理论呢，就是应成派的三个推理就放在这个里面，因为他是立正因的缘故，他的立正因呢就属于是把这个放在这个里面。但是我们现在是可以通过破喻前面就是说第二个宋词就把正破破完了之后呢，现在是主要是着重是破比喻通过破喻的方式呢进行推翻对方的这个挽救的观点。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的是上次注释当中说这个是色意，或者说上次说第三种破法也可以或者是第三种破法。因为第一种破法就是讲到了这个试验者不能自见其集体，这个是第一种破法。第二种破法是破喻，就是说去未去去实，第二种破法这个可以安立成第三种破法。见见若未见时，则不名为见，而言见能见，是事则不然。那么就是说是色意呢，就是把前面的这样一种两个就是说是这个立中和就是说是立真因把它做一个色意。这个色意呢就是见若未见时，就是这个第一个见呢就是见者，见者如果没有见到色法的时候呢，则不名为见， 它就不能够叫做见者。那么不能够见者而言，见者能见，事实则不然。因为就是说是他这个见者如果没有见到什么东西的话，他就不能够叫见者啊，者不明见，就是不能叫见者。那么如果不能够见者而言见能见，那么第一个见也是见者，而你说呢见者能见，设法事实则不然。为什么见者未见时则不明见呢？没办法见。为什么没办法见呢？我们因为上次说这个可以做色意嘛，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色意的方式来解释。那么为什么就见者没办法见呢？啊，见若未见时则不明见，它有两个根据说它没办法见。第一个根据就是说是这个视眼则不能自见其集体啊，若不能自见，云何见其物？云何见于物？这个方面可以作为他一个没有办法，这个见者没有办法见设法的这样一种根据。因为就是说这个眼根它不能自见，不能自见就不能见他法，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见者不能成为见者，没办法见其于法，这个是一个根据。第二个根据呢就是说是通过去味去去实这个方面呢继续做这个做根据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没办法见呢？就是说这个见他如果是个见者，你见了个已见的法，见了一个未见的法，还是正在见啊，建立一个正见的法呢，实际上分析的时候呢三种情况都没有办法，所以说呢他就没办法见。那么没办法见呢，通过前面两种根据分析下的时候呢，见者如果没办法如果没有见设法的时候呢，者不明见者呢，他就没办法安立成见者，没办法见安立成见者，你说是见者能见，事实则不然，所以说他作为色意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咳咳，哦，这个色意很合适。或者就是说呢把它作为第三种根据，怎么样从第三种根据来解释呢？见若为见时则为明见。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你这个眼根呢、啊、你如果你的眼根见到了色法，我们就可以程序你是见者，你就可以说是见者能见啊，这个可以安立了。但是呢就是眼根是不是恒时能见呢？眼根不是恒时能见。有些时候你的眼根你的眼睛睁开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可以见色法。你眼根睁开的时候，正在作业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是见者。为什么？因为正在见啊，正在见的缘故呢，它是一种见者。但是呢，你的眼根，你睡觉的时候，哦，你昏死过去了啊，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时候眼根关闭了嘛，这个眼根关闭了，这个时候眼根关闭了就没有见色法，我们就放在这个颂词当中，见若未见时。就是指这个情况啊，就是指你的睡觉的时候，你眼睛关闭的时候，你昏倒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的眼根就没有见嘛啊，就没有见色法了。那么这个见若未见时，你的眼根没有见了色法的时候，者不明为见者了，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见者。你不是见者的，你就不能说哦，这个我的眼根恒时就成为一个能见，还有你而言见者能见，事实则不能。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的眼根就分成了两类了。怎么两类呢？一类是见者，就是你正在作业的时候，你的眼根正在瞟来瞟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见者。还有呢，你的眼根就是未见者。为什么是未见者呢？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是眼根关闭了，你没有见色法，所以这个时候就见若未见时则不明见者了。所以说你的这个所谓的个实有的眼根呢、啊、你这个自信的眼根，你分了两类，一类是见者，一类是未见者。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怎么可以成立一个自信的能见呢？你怎么能成为一个自信的见者呢？实有的见者就无法成为一个是实有的见者，因为你毕竟已经很明显的分了能啊，就有的时候能见，有的时候不能见。说能见的时候是见者，不能见的时候就是非见者了。所以说你这个时候还是说呢，见者能见就是事实则不然。所以说从这方分析的时候呢，就说明这个眼根呢，你不是一个自信的见者，也不是一个恒实的一种自信实有的见者，就是因为你就说有的时候能见，有的时候不能见。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颂词来作为第三种根据也很合理啊，它因为在颂词当中也有这个意思，也很合理。所以我们分析的时候，只要是啊，就是说是分析的观察的时候呢，啊，对我们破掉这个啊，就实有的见者啊，就是说恒有的见者，能够就是破掉这样一种执着呢，都可以。这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颂词的意思了。